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5月13号到17号在美国参访，此前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也在4月访问中国。美中两国之间因为众多的因素而时有紧张，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经常被讨论。美中两位军事高官的互访有何意义呢？是否能够降低发生冲突的几率？而房峰辉此行双方都对于东海、南海议题表达强硬立场，这些立场是否可能松动？而美中之间加深了军事的交流，对于美国以及其他亚太盟友，包括日本、菲律宾、台湾等军事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到直播室为我们进行分析。第一位呢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张伯树先生，张教授欢迎您，您远道而来，欢迎您。
谢谢。
另外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韩先生欢迎您。
哦，谢谢，好。
我们的观众热线呢将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发表您的观点和看法。
好，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张博士教授，就是这次房峰辉到这个美国来主要是要谈什么样的事情，他有没有达成他的目的呢？
这次房峰辉啊到美国来访问啊，其实是中国军方最近两年来的系列出访当中的一次啊。我们知道的话呢，去年这个中国的防长啊，这个常文权，还有这个海军司令啊吴胜利啊，他们都曾经来到这访问啊。今年的话呢，这个总长是继续这个过程啊。我想谈的话呢，从形式上来看，自然还是谈这些个。这个两军之间如何所谓加强交往是吧，加强沟通啊，另外的话呢涉及到像反恐啊是吧，这个一些个其他领域的这个国际合作啊是吧，当然也会涉及到是吧当今这个中国周边的一些个热点问题，像南海问题、东海问题是吧，双方谈的怎么样是吧，那我们可以一会儿再讨论，好吧？我想他这次来是干这些事儿来了。
是，那我请教一下那个林朝，就是说，房峰辉在美国时候讲说，中美友好比不友好强，交流比不交流强，信任比猜疑强，双方应该加强对话、沟通跟合作。所以说，两军之间即使说有可能在很多热点地方有冲突的可能性啊、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交流，互相的理解是不是更加需要呢？
当然是的，这我觉得他这次来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刚才除了这个博士谈的这个加强两军交流之外呢，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说建立所谓的这个危机管理机制，防止这个擦枪走火。如果这个机制不建立起来，那么未来的冲突啊，就可能爆发的几率就会更大，引起误解误判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个呢是实际上是多少年以来呢，美国呢一直，希望中国建立这样的一种机制。那么，哈格尔去中国访问的时候呢，跟这个两国防长呢也谈到这个东西。这次呢，我觉得他主要是来落实，怎么样建立这些机制的。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想刚才你谈了他讲的那个话啊，那种，我这外边听起来就像一种威胁的这个口吻，就是说你不跟我合作。那你就要小心了，你要倒霉了，
会发生事情，
哎，就要发生事情。那么就很像过去这个一种不是说真心诚意的来两个建立互信、加强合作，来通过这些一些互动啊，来这个维持这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反而有一种说，好，我是新兴大国，你是现成大国，你要是不跟我合作，不要跟我加强友好，那我们两个之间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那么就要引起战争。这个我觉得是很不正常的一种说法。
张教授，昨天有一条很大的新闻，就是关于这个美国司法部起诉了5名中国军方的这个中国军人啊，因为他们是参与了这个网络间谍活动。那我们觉得这个时机是很微妙的一个时机，因为房峰辉刚走，然后第二天呢，司法部就对这5个人提出了起诉。那您觉得？这个起诉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对中美军方的这个关系带来一些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我是这样看啊，其实在中美双方的这个最近这些年来啊，他们这个关系上面是时起时落啊。那从两军的交往来看呢，它有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中国这个作为一个大国正在崛起， 是吧？那么中国这个崛起的话呢，当然我过去在一些个文章里面做过分析，是吧？它有这个党国中心的这一面，是吧？也有的话呢，民族国家，是吧？它试图在对外扩张的这一面，是吧？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当然他不希望，是吧？由于中国的崛起破坏现有的亚太秩序，是吧？那么也不希望的话呢，这个中国这样一种军事上的这种急剧的这种增长，是吧？可能对原有的军事造成威胁，是吧？因此从美国来讲的话呢，现在他是在试图去调整这个事情，是吧？同时的话也调节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吧？那这个里边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中美之间自然会有一系列的，是吧？这种既冲突，是吧？又合作又谈，是吧？但是暗中也在较劲，是吧？它会充满了这样一个过程，是吧？那至于说谈到这次防空会刚走，是吧？美国方面就来起诉中国的这个五名军官，而我也看到了中国外交部已经做出了反应，是吧？在整个这个大过程里来看的话呢，其实这只是一个波澜而已，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是中美双方博弈的又一个小小的环节。
是，我想请教连朝，因为我们刚才大概谈到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尤其是我前几年这个就特别关注这个中国网络黑客的事情的时候，跟几位美国安全专家讨论过，他们认为说其实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是很正常的，军方对军方或是情报单位对情报单位之间的情报刺探，大家只是心照不宣不讲而已，唯一一条不能够跨越的红线就是你不可以跨到民间去，你不可以用军方或是用国家的资源国家的力量去攻击对方的民间企业或者是这个基础设施民间的这个机构大学知识产权等等的，甚至把这个东西再交给你们自己的国企业在市场上做不公平的竞争。所以今天您看到是说司法部跟这个白宫的发言也都是很谨慎，都是提到是商业间谍的部分，是不是就是因为中国这个军方跨越这条红线，所以美国才忍无可忍发出这样反应？
是这样的，这个我觉得你这个分析很对。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多少年来，中国呢一直是对美国私人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攻击，主要是从中收集这些情报，那么把这些情报呢，把这些技术资料呢，转化为中国的这个创新啊，或者是产品啊，这些个这个所谓的优先的这种要。这个领域，我觉得所有的国家的主权活动，那么搞情报都是各国都在做情报，这些主权活动呢都是受另外一国的国家的这个司法豁免的，它不进行追究的。唯一的这个红线呢，就是你说的，一旦跨越涉及到经济范围里头，把这些个窃取的这种情报用于经济领域，那在这个领域里头呢？美国呢有一个叫做主权豁免法，凡是涉及到这个经济领域的事情，那么美国都可以对这些主权国家的行为呢进行追诉，这个是在法律上是有依据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美国和中国在所谓的网络反恐方面进了很长时间的这个交流，一直呢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那这也是美国我觉得从政治上想表达自己的一个不满的一个方式吧。
那我想请教张博树教授，您刚才也提到是说这个美国这方面对这方这也这个网络安全特别的注重这方面啊。那在中国这方面，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话，政府与私人之间的分歧是非常清楚的，尤其是说很多人就会把这个说这个 Big Brother 不要 watch me 啊，不要来到侵犯到我私人生活领域。但是您刚才讲到说这个党国这个民族国家这样的一个意识存在，是不是导致了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军方认为说这个官民不分是没有关系的，我去攻击民间企业对他们来讲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不是这样子，是吧？从中国官方来讲的话呢，形式上当然他从来不说他我自己是个党国，人家从来没有这个词的，是吧？他讲过我还是一个国家，是吧？那么中国共产党的话只是这个国家的执政者，对吧？那么在形式上的话呢，他会把这个官方的东西和民间的东西也做一个似乎是很清晰的区分啊。但是事实上的话，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是吧？那在中国的话呢，很多东西不但是党政不分，而且是这个官民不分，是吧？特别在涉及一些个所谓国家根本利益的这样一些领域里边，比如说网络安全，是吧？那在这些领域里边的话呢，其实这个党国是有一套非常严密的一套控制手段和操作手段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想和西方民主国家会有很大的区别。
是，尤其我们看，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个美国这次是通过所谓的大陪审团做出的一个决定。 不是说仅仅是政府做的决定，美国有一套这个司法程序。
对，
大陪审团都是老百姓组成的，老百姓认为这个他中国的这个军方已经违法，违反美国法律，所以要进行起诉。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美方啊并没有把他中方，就是中国军方让哪些个私人企业受贿这个证据呢还没有提出来，那么今后在这个法律程序里头呢可能会逐渐的把它提出的。
嗯，韩先生，您说这是由大陪审团做出了一个决定，那您觉得这是美国民意的一个体现吗？
我就当觉得这是当时一个反映了美国的一个人民的这个意愿。大家对中国的这个网络攻击啊实际上非常非常沮丧，没有找不到什么其他的办法，那么想通过这个办法呢看看是不是能够阻止中国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网络攻击。
我突然想起来啊，就是中国对待这个和自己不在一条战线上的人或者国家，他们通常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那您觉得这个中国会不会采取以牙还牙这种形式呢？
我想肯定中国现在已经在考虑一些个制裁措施了，包括取消双方的这个所谓的网络安全工作小组讨论，终止这个讨论。那从目前来看呢，反应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国内的社交媒体啊，大家对这个骂美国骂得很厉害，但是呢没有看到美国和中国在这个收集情报上面的一个很关键的差异，就是说美国收集情报是为了国家的这个安全决策，而不是为了这个金鸡私人公司的金鸡获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差异。
那我想请教，就是说当然我们再把话题再拉回到这个防风会防美在这次里面，刚才您提到说有很多热点问题，反恐还有这个南台这个岛屿的争议的部分，双方都很强硬的立场，不过这次完全都没有提到网络的安全的部分，好像这个是不是他不是故意跳过去，还是打算就是等到这个司法部的东西出来之后呢再继续做下一步的进行呢？
那当然美国方面是怎么考虑这事的话咱不好说，是吧？那至少的话就是中美双方在这个两军这个交往或者两军的关系方面有大量的东西需要谈，是吧？也可能人家涉及网络问题了，只是新闻没报而已，是吧？也有这个可能，对吧？但是大家过去是吧关注的，尤其是这次，因为这个中国的周边国家这个关系很紧张嘛，是吧？东海问题、南海问题，是吧？日本的他，然后这个菲律宾，最近有个越南，是吧？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自然把聚焦点首先聚焦在这些问题上边，是吧？那至于说网络问题的话呢，可以说最近近年以来一直是中美双方在较劲的一个领域，是吧？那这个那么前脚防风会刚走，后脚这个事儿就出现了，是吧？我觉得这事儿也不奇怪。
是啊，网络是一个没有国界的一个场域不过我们现在来看的是可能有国界的部分，就是不知道说美中长期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的军事的战略目标是怎么样，因为双方这次对于这些岛屿的争议都非常的强硬立场。那有很多的说法，太平洋共治，或者是也美国建设第一岛链，那中国要突破这个岛链，这样子的一个很明确的一条线。您看说这一次现在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态势来讲，未来是怎么样的走势呢？在太平洋上面
，OK， 我来讲是吧？
对，
张博士啊，那这个现在很清楚是吧？中国的话是要往外走，是吧？那么不但要突破第一岛链，而且要向更远的地方走，是吧？中国现在的话呢，因为它有巨大的海外利益需要去维护，这也不假。是吧？中国现在的很多战略资源是来自海外，是吧？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它需要扩展它的远洋力量，是吧？因此必须突破原有的所谓第一岛链的限制，是吧？但是从美国来讲的话呢，他会感到这样一个情况是对我们现有的二战以来所形成的亚太地区的这种这个平衡的一种打破，是吧？而且加上我刚才说那个因素，就是中国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还是一个党国，是吧？因此这样一种对外的这个扩张的趋势的话呢，会让美国感到很担心。是吧？或者让整个这个西方民主世界感到很担心，因此的话，他会做出一定的反应。现在两军所体现出来的这样一种互相是吧，既在谈，但是又在暗中较劲儿，实际上是这个大背景之下的一个表现。
是，谢谢你分析。
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热线电话，来接听一下江苏的丁先生的电话。丁先生您好。
丁先生您好。
喂，
你好。
嗯，请简短发表您的看法。
我说一下这网络问题啊。
您说。
美国是贼喊捉贼，别忘了十多年时间没过去呢。中国的军人不可能搞井底间谍的。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恐怖组织，美国到了哪来乱。 美国连一个阿富汗都搞不定，头60年都是中国人民的手下败将，不经过的事，就这么简单。
好，
谢谢。
好，谢谢江苏的丁先生。接下来接听一下四川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好。
请您简短发表您的看法。
就是我想啊，美国是一个多大的大国，是全世界什么国家能够挑战他吗？
好，谢谢四川的张先生。我并没有我没有听得很清楚他说了什么，
所以我们想请梁少爷回答一下。刚江苏丁先生说，中国军人他自己代表中国军人了啊，中国军人不可能做经济间谍，所以他认为说并不这个事情是无中生有。那您觉得这个解放军代表张丁先生他的说法对不对？
我觉得，因为我现在没有看到证据，但是从我对中国的这个情况了解啊，那么这个军民这些都是连为一体的。那么过去呢一直这样，现在当然可能也比较切割的可能多一点儿，但是总的来说呢，我想可能还是存在的。那这要看美国最后举证的情况。那么总参三部，这是防空辉负责的这个总参，那么主要就是做这些网络攻击、网络这个电子这些侦探情报工作的。那么很明显呢，这次是针对他发表了一些采取了一些一个这个措施。不过我觉得这个现在很多东西呢不是非常的明朗，那么主要是来看美国最后在法庭上面通过法律程序举证举出来什么样的证据。
好，张教授，我们再回到这个防风辉的这个访美行程啊。我们看到防风辉呢这次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呢发表了非常强硬的言辞啊，像比如说他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责任不在中方，什么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土地我们一寸都不能丢，就是非常的强硬。另外他还说有些国家趁美国重返亚太的时候，利用这个美国重返亚太这个事情呢，在南中国海和东海呢挑起了事端。那您觉得，而且导致了这个越南这次的严重暴乱，您觉得为什么中国要把美国卷入到中国和越南之间的这个海上纷争中去呢？
现在是这样啊，就是说中国和南海各个国家之间是吧，在主权争议问题上面的话呢，这当然是一个这是个大问题，是吧？那从中国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的话呢，南海的这一块是在当年的中华民国是吧，这个二战结束以后他就宣布是吧，这个整个十一段线是吧，这个巨大的范围里面都是中国的是吧。那后来的话呢，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是继承了这个东西是吧，但是后来就是九段线是吧。但是过去长期以来的话呢，中国实际上没有这个能力是吧，因为它的海空军比较弱啊。那这些年的话呢，随着国家好像这个经济的发展是吧，这个军事的力量也在增强，它现在开始对这个这一块的话呢产生了越来越强的是吧一种欲望是吧一种要求。那自然的话呢，会和原来的这些国家之间是吧，东海这个南海周边的这些国家会发生冲突是吧。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一般的来看的话，显然是吧，中国把这个九段线划到了其他各个国家的家门口是吧，我们按照一般的正常的来看的话，似乎这不大合理对吧，
对。
而且当年中华民国宣布这个时候是单方面宣布的是吧，他也确实没有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可是吧。越南好像是在这个58年以后啊，这个曾经有一段时间宣布说谢海铁承认他属于中国，但是当时的话呢，越南是因为他还是这个中国在帮他在抗美援越嘛是吧，这个包括抗法援越是吧，所以他有他特殊的背景。75年以后的话呢，这个越南开始他改口了是吧，他觉得这个地方他是我的啊，一直到现在这是一个说是既是个历史的遗留问题，也是当今一个非常是吧现实的问题。在这一块的话呢，本来就美国来讲的话，美国和越南之间没有同盟关系是吧，它是和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和这个其他的国家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是吧。那现在的话呢，中国在它的宣传当中似乎也是要把这个美国的因素拉进来是吧，好像是这个把这个事情的话呢把它进一步的复杂化是吧。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大概不一定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韩先生，
我觉得这个他之所以要把美国拉进去，就是他很担心所谓美国重返亚洲的政策，他认为美国现在在围堵中国。实际上美国已经表示得很清楚，欢迎中国的这个和平崛起，但是呢他只是做了一个防范。要是美国把中国当敌人来对待的话，不可能继续跟中国来进行贸易。现在是5000多亿的这个贸易， 那美国的赤字，贸易赤字呢，将近3000多亿。如果是敌国，不可能这样做。但是呢，中国害怕、担心这样的所谓的重返亚洲政策，把所有的这些都怪罪于美国，实际上是自己呢在那边的这个
做假想敌。
对对对，不是真正的和平崛起，这个不是通过真正的这个和平，比如说跟越南已经说好了。李克强在越南访问的时候，去年10月访问的时候就已经说好了，我们政治上解决这些纠纷。但是呢，工作他们的工作组刚刚结束，中国就开始在那儿采油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是他总是怪罪于美国。嗯。
而且其实就像刚刚那个张教授所讲的，原本的11段线，后来也在这个抗美援那个援越的时候呢，把这个11段线切掉2段送给越南，就变成了9段线。所以说，其实两国关系是一直不，他的领土的所谓的这种争议或是领土的主张，好像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啊。
是是 是，
他实际上就是想通过跟美国这个去撤销重返亚洲政策，然后呢，一山可容二虎，一洋可容两国，想采取这种方式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来后代来这个来跟美国进行竞争，和平竞争吧。
这个是这样，这我还是我也在想这个事情，我对你的想法有些地方可能还不完全一样。
嗯，
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是一个从现在来讲是非常微妙的一种所谓大国关系。但是它是不是新型，你看你怎么去定义了，是吧？因为中国的话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既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且过去100多年曾经是被列强欺负，是吧？因此它现在的这种崛起的话呢，让很多的国人感到欢欣鼓舞，是吧？这是一点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吧？那我作为中国人，中国能够崛起，当然我也高兴，是吧？但是呢，中国确实同时又是一个一党专权的国家，是吧？它在政权的性质上边，它和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是不一样的，是吧？因此，它在这样一个崛起的过程当中，它会引起周边国家的担心，特别是像美国这样国家的关系来担心，是吧？因此，这样一种冲突的话呢，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是吧？当然，我们党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对外语言和它的内部语言这个之间是有差别的，是吧？甚至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
你
像刚才连朝讲到的，对，连朝刚才讲到的说，这个中国是在和平崛起。是吧？我们中美之间应该建立大型的新型大国关系啊，这些说法其实是一种对外的语言，是吧？是一种公开的语言，是吧？很不同于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内部的片子，像这个前不久的那个叫什么
较量无声，
是吧？这一类的东西，是吧？完全不一样，是吧？它体现的逻辑也不一样。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党国啊和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这在当今的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现实的一个统一体。是吧？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它对当今世界究竟是什么影响？是吧？我们现在大家都在看。啊，从美国方面来讲的话呢，它作为世界上这个最成熟的民主国家，是吧？当然，它也有它的民族国家利益。但是从过去100年的这个历史来看，美国在处理这个外部关系的时候，啊，和这个各国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它首先一个原则还是早年威尔逊提出的那样一个和平原则，而且的话是建立在这个民主基础上的一个和平原则。这一条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还是美国的建国理想，也是他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指导思想，是吧？因此，在这个方面，啊，这个冲突是很明显的。
好，我们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还有3位听众在热线电话上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接听一下重庆的向先生的电话，向先生您好，向先生，啊，向先生可能掉线了，嗯，
您来了，
您在吗？向先生，
您在吗？
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好吗？
听不太清楚，
听不太清楚。
接下一位好了。
好的，接听一下陕西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陕西的张先生，可能也掉线了。在吗？
好，接下来河南的。
好的，河南的董先生。董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我主要还是谈谈南海吧，主要南海那个问题啊，过去了这个南海也有过争议，但是不太严重，但是现在呢，主要还是还有利益的问题，主要就是石油，其他我也没感觉什么。
嗯，
主要还是石油吧，还是石油牵扯利益的。
嗯，好，
谢谢董先。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宁夏的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好。
你好。
嗯，
首先呢，我发表我的观点。前一段中国的所谓什么国防部长之类的发表那个，南海领土寸土不让，那中国的敌人那是日本和俄国。那他那个漂亮小丑发表那个演讲顶屁用，俄罗斯在中国几百万平方公里，那库页岛、万兴安岭整个都中国的，怎么不给俄罗斯争啊？中国人他就奴性世族，他欺软怕硬啊，他有本事是跟俄罗斯是寸土不让的啊，他就是没法说中国的集权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流氓暴政国家，你没法说，都是一说，咱老百姓都气死了。今天我在大街上看着城管那欺负小。把那小商小贩东西都抢到那城管车上，我愤怒的我就过去说：“这个社会多一个小贩比多一个强盗好啊！你们共产党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这老百姓摆个小摊争取个生存权，让你们给撵得跟贼一样，你们是人这是人干的事吗？”
好的，谢谢您，谢谢。那请这个张博士教授给我们回应一下。一个河南的先生是说，他是主要是为了石油问题。那另外高先生就讲的是这个寸土不让，这个其实是是吧？您大概您回应一下我们的看法。
OK， 关于这个南海石油啊，当然是这个当今中国和其他各国之间的啊这个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一个背景，是吧？南海的确蕴藏着巨大的石油资源。而中国今天是一个要靠石油进口啊来这个维持国内需要的这样一个国家，因此的话呢，它对这个石油利益方面的需求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看越南的话呢，越南也一样的，是吧？它现在这个外贸当中的话呢，石油占了它非常大的一块，啊，因此的话呢，如果从各个国家都作为民族国家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他们都有自己的利益，是吧？在面临一个利益冲突的时候的话呢，大家会去争夺，是吧？这个说老实话，这个作为人类来讲的话，是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现实，但是这又是一个现实，是吧？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本来是吧，这种冲突应该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协商，是吧？这个来找到一个解决的方式，是吧？不要诉诸武力，是吧？这是说，按说我们到了21世纪以后，是吧？人类发展到今天，应该有这样一个胸怀，是吧？应该有这样一个水平，是吧？但是看来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达到，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
哎，先生，
我讲这个美中之间，美中国特别希望跟美国建立所谓的大国新兴关系。过去呢，一直就讲私下的已经表明了，如果是说我们能够建立这个新兴关系，能够划分这个势力范围，那么中国呢不以武力摄取自然资源，这是过去保证的。那么这是一个前提，建立大国新兴关系。另外一方面，我想讲的就是，中国的这个外交实际上是内政的延续。那么，内部你对怎么对待自己人民，暴力维稳，必然会把这种暴力维稳这个模式啊推动到国际上，这是非常不利于国际和平和安全的。
嗯，
是，谢谢。
好的，时间关系呢，关于防风辉访美之行的讨论，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追拿外逃的贪官，美国是否不再是世外桃源？张博士先生和韩连朝先生将继续为我们点评，欢迎您继续收看。